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Annie
是
我们继续做纳尼亚特辑吗？
对对对对对。
谢斯瑞斯是诗人小说家，然后儿童奇幻文学作家，
是
演说家，广播评论家，牛津学者金兼教师，
对，他是教授，
是吧？
对，
然后基督教护教作家，
是，
哇，他的称呼很多，
对，这是都是对他的形容词，
是的，是的。
其实他的作品非常的多元，
对，
他有小说类型的裸言啊，那股邪恶的势力啊，也有儿童奇幻文学，就是我们这一次分享的《纳尼亚传奇》，然后像《地狱来鸿》这本书啊，其实是讽刺文学，然后当然他也以这个基督教护教家的身份发表了大量的这些著作跟论文，然后包括我很喜欢的那本书叫做《返璞归真》啊，《痛苦的奥秘》《神机》《轻轻如雨》这一些，对，
还有Scriptive 的 letter， 这个很好看，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它不是只写单一种类型，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他是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作家，
非常，这真的是上帝的一个恩赐，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无神论者，
是啊，
后来变成了很虔诚的自省的基督徒，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正在听的节目的你，你还不是一位基督徒的话，我很推荐大家可以透过 C.S. 路易斯的作品来作为你认识上帝的一个入门，
是的，那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福音歌曲开始今天的节目，再来分享吧。
好的，那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第一首诗歌是由 Hillsong 所演唱的万王之王，
我们待会见，
我们待会见。 讲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今天也是纳尼亚特辑，
是
除了我跟 Annie 之外，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几位同工们，
是
来和我们一起进行今天的纳尼亚特辑。我们请大家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我们先请马卡里奥可以做吗？
好的，大家好，马克里奥又是我，我又来了，很高兴能够继续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纳尼亚的故事。
嗯，好，那雷车可以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Rachel， 期待今天继续的分享。
嗯，欢迎欢迎，我们请 Emma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 然后又和大家见面了。
嗯，欢迎，那我们请我们的 Norman 弟兄一起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嗨，大家好，我是 Norman。上集分享艾德曼那位角色的
弟兄
、很高兴见到大家，
是欢迎欢迎。
像我们第一集分享的角色就是
安德鲁舅舅，
对，
然后还有露西，
嗯，
对，然后还有艾德蒙。第一集就是只有安德鲁舅舅跟露西，
然后第二集
就是
分享的是
彼得、苏珊跟那个艾德蒙。
然后我们还没分享的角色其实很多，里面有很多好多的角色，
里面应该好几十个，近百个，
有矮人啊，还有树精啊、地精啊，还有动物们啊，
而且矮人还有好的跟坏的。
对啊，
在最后一集的时候还有一些矮人，就是
然后我有一个我很非常喜欢的一个
是
角色，就是踏浪豪的一个老鼠。
哦，他的名字
会说话的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他也是一个战士。
哦，是，哦，
很喜欢这个角色。
对，
可是很可惜这次我们没有分享，
没关系，我们之后在别的节目再分享。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三个角色，是吧？三个角色，
对
吗？
对对
对，第一个就是
今天只分享两个
角色，第一个就是
海狸夫妇，是
他们就是两个动物，两个 beaver， 两个动物
夫妇嘛。
然后另外的一个角色就是阿斯兰，
对，
阿斯兰是其实是
最重要的
一个角色，
对对对对，最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先请我们的雷车姊妹跟我们分享一下海狸夫妇这个角色吗？可以靠近麦克风吗？
好的，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海狸夫妇。我很喜欢这个角色，是因为他们给人一种就是很热情友善，同时又特别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当四个孩子第一次进入纳尼亚的时候，他们招待了他们，并且带他们避开了白女巫的追捕，这样让他们成功的和 阿斯兰见面，是人扬图纳斯的朋友。我觉得海利夫妇表现出来的角色特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他们帮助他们适应了纳尼亚的环境，给他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指导，并且当时海利夫妇生活的环境虽然由白女巫统治，但是他们坚定地表现出了自己的立场， 能够直面这样的一个恶势力。同时海利夫妇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了解纳尼亚的历史和文化，他们在这样的故事中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就像这样的一些孩子们传授纳尼亚的知识，并且是阿斯兰的忠实支持者，为阿斯兰的事业而战，代表着善意的这样的一方。就是当时有孩子问那个 海利夫妇，问海利夫妇，就是说像那个白女巫的势力那么强大的话，会不会把阿斯兰也可以变成石头呢？然后当时海利先生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诗，就是说阿斯兰降临，是非得以重生，他的怒吼响起，悲伤不再有，他亮出利齿，冬日走到尽头，他 正起长宗，将有春天复临，就从这样的一个诗能够告诉他们现在这个世界是真正的领导者是谁，能够表现他们正确的一个立场，并且他们很平易近人。当时就是在准备计划逃跑的时候，然后大家都觉得啊，那我们就应该快点跑，
快点跑，但是当时那个妻子，对，海莉太太就是慢慢悠悠的给他们准备吃的，
而且重点是他还本来说啊，那我要带这个，我要带那个，他什么都想带。
对对对，
然后到了山洞里，他们才发现啊，他是有计划的，有一个逃跑的计划。然后海莉太太说，你瞧，那我当时还想给你们带个枕头呢，都没有给你们带枕，就很有趣。
其实让我想到罗德的太太。
哦，罗德的太太。
可是罗德的太太是有一点负面的
形象，是吧？可是海莉太太基本上都是正面，非常好，是吧？是的，是的。我觉得在这样的第二部书当中，他们能够先他们是解释白女巫是怎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告诉他们白女巫的邪恶行为，强调了必须要去对抗她，然后介绍了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 阿斯兰，最后一起计划了这样的逃跑路线，避开了白女巫的追踪，提供了那样的一些可以应对的所需要的东西，让他们开启了在纳尼亚的冒险之旅。我想他有点像就是圣经当中一些基督徒信仰中的导师和引导者，因为他们很了解那里的情况，所以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去传授给他们，
引导他们去逃离白女巫的统治，代表他们对抗邪恶的力量，并且强调了这个伟大的阿斯兰的信仰，反映了基督徒信仰中去逃离罪恶、寻找救赎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这个主题的寓意非常的丰富和深刻，突出了信仰、希望和胜利的一个重要性。
是，
真的真的，我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部分是他们一进到 这四个孩子一进到纳尼亚，第一见到的能说话的动物就是他们吗？是吧？对，因为露西进去的时候见到了羊人，可是他们四个孩子一起进去的时候，第一见到的能说话的动物就是他们，是吧？然后他们很善良，然后对我印象很深刻的部分是海利夫妇的
妻子，他给孩子们准备晚饭嘛，然后晚饭很丰富，很丰盛，
很好吃。然后我也很想吃，看到那个场面的时候，真的很想吃。
现在那个状态之下，他们就是又饥又渴，又需要被那个被照顾的时候，他们伸出了这种温暖的援手。
对啊，非常温暖，他们家也非常温暖。
对，
我也会想起来，就像一些传道士夫妇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作为学生的时候，然后去到那样的家里给我们的一个环境，给我们吃的，给我们教导，
很温馨，
是吧？
很像照顾留学生的牧师师母。
是的，
对啊，还有人有什么感受吗？
沉默太久了。
就你一开始说就是那个传道士的时候，对，那海利夫妇就一下让我想起来我当时就是大学的时候那个指导教授。哦，对，想到你的那个教授跟师母，到现在他也是就时不时的就是请我们吃饭，请我们这些中国人一起吃饭，因为每次都是他每次忙了都非常热心，都笑呵呵的就怎么给我们准备饭。
真的，然后我们吃的非常开心，然后就大家一起聊啊，就是聊信仰啊，聊我们这些过去跟神之间的经历啊。哇，就感觉很充实。
所以那段时光就会觉得特别的棒。对啊，对啊。哦，哎呦，我大学的时候就当时的教授还有他的就师母的时候，他当时也是，那时候我们有的人很多我也不信主，那时候他们很不信，给不信主的人也就是那样就
就准备很多饭菜那种，大家一起玩啊，就一起开心就这样，真的，就笑呵呵的，他也不说什么，但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
就
大家就定期说，哎，来我家吃饭，我请你们吃饭，一起吃饭，然后就
真好，就一起分享一下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很棒。就是师母做饭应该好吃，
好吃，
哇，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
这真的很重要。我一开始也是，就是去牧师家里吃饭，然后我的牧师是一个女牧师，然后她做饭超级好吃，然后又是
我也可以去吗？可以的，都可以的。然后那真的她就是虽然她做的都是韩式的这种菜，但是非常好吃，然后以至于她后来安息年的时候，然后就是教会换了另外一个后继牧师，但是后继牧师做的饭 不好吃，真的。然后我就一直在跟，
不要听这一集，
非常非常对霍金牧师很抱歉，但是真的是就是霍金牧师他在西藏就是宣教了10年左右，然后他做的饭菜其实他很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之前的牧师做的。你是韩国人？
所以习惯低位牧师，然后后来也是可能，其实我是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之前的牧师做的饭很好吃，所以我一直在跟着之前的牧师去不同的教会啊，然后后来认识，对，其实我们之后那个教会有后继牧师，但是因为他做饭没有很好吃，所以我就没有再去那个教会，
所以其实这告诉我们宣教士的出于很重要。
可以总结一下，所以我觉得饮食不只是饮食，
对，
不只是饮食，有情感在里面，对，可以说是爱，
是
可以说是一种爱，
对，
所以海利夫妇给他们的招待，对他们的招待是真的<笑> 很虚，当时对他们来说非常需要的，因为他们觉得那尼亚那就在冬天嘛，
对啊，
很冷啊，又是很饿呀，而且他们要追，就是要逃避那个白女巫的追捕。他们因为他们刚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嘛，所以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觉得很陌生啊，也没有人啊，也没有什么动物啊，当时他们然后 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他们嘛，然后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托姆斯的那个养冷的那个人养的那个家里嘛，就是他家已经被破坏了，对对对，所以当时他们非常很惊慌，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受到了他们的这样的邀请，然后到了他们家里一起吃饭，觉得很温馨，很温暖，所以很需要的，对啊，是啊。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最重要的人物吗？是，就是阿斯兰。
其实蛮喜欢的，其实我给孩子那个读过很多次这本书嘛，然后也看给他看过这个电影的缩短的那个影片嘛，然后我孩子一直问， 为什么是这是上帝啊，为什么是这是上帝，他一直还是有点不理解，有点不理解，
只是一个形象，只是一个形象。那我们要请我们的马卡里奥弟兄给我们分享一下。好，
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一点小压力。那接着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说 虽然我们说比如说书中的形象跟圣经中哪个形象有联系，
嗯，
但当然不是说他们是完全等同的，不是说只是换了个背景，
对，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嗯，
也不是说阿斯兰就是上帝，这样的话反而是会有错误的理解，
哦，对对对，其实 C.S. 路易斯他也有这样讲，他说他并不是把它做成一个等号的概念，
对对 对， 对，
他只是想说如果这个情况是耶稣，耶稣会怎么做的，
嗯，对，
因为他针对一个小孩写的那个故事嘛，
对对对，
然后他写的对象就是一个露西，
嗯，
一个小孩嘛，
对对，
就是他的一个
教女干女儿，
对，干女儿嘛，
嗯，
然后让孩子们容易理解的方式给他们写的，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嗯，对，那个就是想简单提一下这一点，
嗯，
那确实有联系，但是呢还是如果真的想要了解基督教或者了解上帝，还是要回到
圣
经本身，
是，
那阿斯兰是纳尼亚整个世界的创造者和保护者，
是
守护者的一个感觉，
嗯，
然后呢他经常是一个狮子的形象，
嗯，
展现在大家面前，
圣经里面讲犹大的狮子，
对对对，启示录里面，然后呢他不是经常出现，但是呢在关键时刻就会指引着一些这几个孩子，
对，
然后就在这种形式下守护着纳尼亚世界。那刚刚安妮提到的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
是，
他是说到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以得胜，是指的就是耶稣，
对，
所以呢当然作为一个创造者，我们可能一下子就能想到他所在那个有联系的一个角色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一个神的一个形象，那其实这一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阿斯兰有一个蕴含着一个生命的能力，它是有一个创造能力，
对，
那这一点呢是在魔法师的外甥，就是从时间序来说是第一个发生的一本书里面，阿斯兰是通过自己的歌声创造了整个纳尼亚世界，
对，
和所有的生灵，让所有的动植物都
生长
动起来，非常有动感的一个形象，
动感的画面，
为什么会笑，是因为其实马克利奥弟兄的他的外形其实看起来很斯文嘛，而且他就是比较安静的一个感觉，所以当他有一些比较动感的表现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可爱，
所以很多听众们很好奇
马克利奥弟兄长什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
就长了一个很帅的样子，
对对对，
好，继续，对不起，阿斯兰继续，
谢谢，那么阿斯兰他创造的时候呢，他是说生灵们，我把你们的本身赐予你们，我把纳尼亚这片土地永久性赐予你们，然后也说赐予你们树林果实河流，赐予你们星辰和我自己，然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呢也是非常深刻的一点，他是说我没选中的雅口兽也是你们的，善待他们，珍视他们，但不要与他们为伍，那其实这个其实是让我讲到非常深刻的一个作为基督徒的一个原则嘛，
对，
就是我们身边有不幸的人，
是，
那么他们其实也是这个上帝创造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是应该去善待他们，珍视他们，
就我们不要排挤他们，
对，但是他也阿斯兰也就是意味着上帝对我们的一个信息吧，就是说不要与他们为伍，
是，
也是不要与不幸者同负一轭这种感觉，那么如何有智慧的或者说是带着智慧和爱去对待身边的人，尤其是不幸者，其实是非常需要智慧的，然后呢这里的阿斯兰说这些把什么土地赐予你们，把这些树林果实河流赐予你们，那其实跟创世纪中上帝说的对亚当和夏娃说的话其实是非常类似的，这种感觉就是把整个世界都交托给你们让你们管理的感觉，然后呢这种用歌声创造的这种感觉呢也是让我们想到了所谓这个
创世纪，
对，神说有光就有了光，这种感觉，我们讲什么言出法随是这个吗，
言出法随吗，言出法随，对，
然后呢
好，没事，
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约翰福音也会说嘛，就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然后万物都是借他造的，然后凡被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嘛，这个生命就是来自于上帝，那么在纳尼亚的世界中就是来自于阿斯兰， 然后呢，除了创造这一部分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不管是在这个纳尼亚传奇里面也是，或者是在圣经里面，就是阿斯兰的牺牲和爱。
嗯，
那么这个牺牲其实是我看到的时候是应该是大家非常感动的一个情节。
对，
那么阿斯兰是牺牲了自己去拯救了背叛了其他孩子的埃德蒙。
嗯，
那么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一下子能看到这个联系，他是拯救罪人牺牲自己的耶稣。
嗯，
然后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牺牲让阿斯兰怎么说复活嘛，就是复活之后成为更加强大的一个感觉。嗯，
因为还有一个更古老的传说，
更古老传说
是这些女巫不知道的。
对，
哦，对对对，有这样的部分。
对
对
对，
那可以说跟圣经的信息的连接是非常明显，
强烈，
对，非常，非常强烈。
对，
那么这一种牺牲的感觉呢，我不知道如果是不了解基督教的人看到是怎样一个感受，我想应该是很难理解的一种感觉吧。因为你会想，
嗯，
很多的神话故事中我们应该很少能看到说是为了一个背叛者，为了一个就是负面的形象去牺牲自己的一个神，很少见我觉得。
对，因为一般其实比方我们在讲民间信仰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人，比方说什么妈祖啊，
哦，
对不
对，
对，观世音佛，可是他们可能比方是救亲人或者是救一个，对，但是不是救罪人。所以我们在讲说，当我们看到的一个人，你知道他是一个犯罪的人，可能甚至是罪大恶极的人，你会不会牺牲你自己去救他？
对，
对，
对，其实事实上说的是，如果有罪的话，应当要去死。
哦，对啊，对啊。所以一般我们就会觉得，如果这是一个好人，那我愿意救他。
嗯，
对，但是不至于要牺牲我的生命。
对，
可是在基督徒的基督教里面最主要的核心就是上帝爱每一个人，甚至他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所以刚才跟马克流说的一样，没有这样的传说。
没错，
是吧？
嗯，
好像没有这样的传说。
对，
因为这样的传说其实是在从一个，如果你从正常的思考角度来讲，是对一个这个神的一个形象的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你会觉得说神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不合理的事情。
嗯，
那么圣经中其实提到是约翰福音有提到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舍命是体现爱的一种最终的一个形态，我觉得。因为你肯定是你可以为其他人所牺牲的一个最大的内容。
嗯，
但是呢这边提到是为朋友舍命嘛。
对，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为
罪
人，是更加深刻的一点。那也是罗马书中提到的，就是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也或者有敢做的。
嗯，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是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阿门。
那么这里就是像上一次我们分享爱德蒙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爱德蒙为什么从一个为了着迷于土耳其
软
糖的这样一个人变成了一个非常勇猛的战士。因为上次分享彼得的时候也说他们两个后来并肩作战。
对，
而且我想彼得也不是说完全捏造说爱德蒙怎样，爱德蒙肯定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是，
彼得他会说都是爱德蒙的功劳。
对，
当然不都是爱德蒙的功劳。但我想爱德蒙一定是有很大的功劳。
很大的功劳，
应该是，应该是。
所以
毕竟我们没有在战场上。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劳。
是，
所以呢在这种牺牲牺牲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牺牲的这种力量，
对，
它其实是爱给我们这些罪人的带来的一个改变的力量。那也是第二点吧，作为阿斯兰这个角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牺牲和爱的这样一个信息。
对，
也是我想C.S. Lewis 想要传递的一个关于耶稣身上的这样一个真理。
对。
然后呢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正义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他
上帝的公义。
对，他的公义去战胜这个邪恶的白女巫。
是，
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有一个非常一个形象，就是得胜的形象。
对，
首先呢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就是告诉门徒说，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已经胜过世界。
阿们。
他是说这样的话。然后呢像哥林多前书也会说，就是死亡你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刺在哪里。 然后感谢上帝，他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耶稣是一个胜过世界的一个形象，然后呢，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是在耶稣的里面去得胜。那这里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说阿斯兰本身，我们也上一次讲了彼得战斗的那一晚，阿斯兰本身是不在那里的，
对，
但其实他们是在阿斯兰里面得胜的。 那这一点也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感觉，就是不是一个只单纯的一个童话故事。
对，不是很单纯的一个童话故事。
其实我觉得如果读过圣经然后再去读纳尼亚传奇的话，你真的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每次读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受。
真的。
其实我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部分是，
对，
第二本书里面阿斯兰复活之后，露西跟苏珊被骑马嘛，背上阿斯兰的
阿斯兰载他们
是吧，载他们然后骑马马嘛，然后这个部分，然后那个春天来了嘛，春天来了，冬天走了
过去了
、然后那个享受整个春天的
气氛
然后这个部分哇很羡慕他们。
对啊，现在我们录音的时候超级冷，这两天刚好
我也想起妈妈。
这样刚好那个韩国是春寒嘛。
对，这个部分很羡慕他们。
是，
大家有什么感受吗？对于阿斯兰，或者是对于我们马卡里奥分享的内容？
我当时有一个，就是看第二部的时候，就第二部电影的时候，有一个情节。
第二部电影。
对，就是那个王子那部电影。
嗯。
有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片段，就是那个他们在经过了那个纳尼亚一千多年之后的岁月当中，然后他们来到了那个时代，然后他们就是觉得阿斯兰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有那种想法。
对，
你看他们明明知道在第一部当中阿斯兰那个大能啊，就是对给他们显现的时候那很多恩典啊，很多拯救，但是在第二部当中那个 Lucy 他看到了那个阿斯兰那个影子，然后 Edmund 好像似乎也看见了，然后他直接嘴上说否认，然后 Peter 和 Susan 直接否认，他说不可能，不可能的，
不相信，
都已经这个时间了。
对，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一个圣经当中的一个故事，就是摩西当时就是那个后面不是有追兵吗，埃及那个一堆法老王就追那个以色列人，
对，
过
上帝，
过红海，
对，上帝把红海都给以色列人分开了，他们都已经就是度过了那个危机，让以色列的去了那个就是
旷野
之地，
巴兰旷野，
上帝已经给他们就是一个好的地方了，住宿了，结果以色列最后还是去造了那个金子做的头像，就是
金
牛啊，
猪头
啊，对，那样的。我当时就好奇，我觉得他们已经明明知道这个上帝已经给他们显现了大能，为什么还是去做这样的事情？对，
就是
对，
当他们就是他前面已经看到神显示了神迹，
是啊，
可是当摩西离开他们一下下，
然后就回头了，
也不过是40天的时间，
是啊，
所以人的信心真是很软弱。
是啊，我当时觉得很震惊，就是觉得这个路易斯就是他把这个细节刻画的很隐秘，但是又时时透露出我们这个人性的软弱。
哇，
对，
写的真的太……
我自己看我自己的时候，你看我每天有的时候我们周三周日去礼拜啊，我有的时候还是会怀疑，有的时候真的。
所以你应该周一到周日都要礼拜。
所以我很想。我很想
问农夫弟兄，
是啊，
所以你主日区还有
周三周五，
我每天还去祷告，真的，
你每天还去祷告，
是，
你每天去了，
是，我每天都去教会，现在，
真的，每天都
去
现场礼拜，
就是
祷告会，
礼拜加上祷告，我祷告就是每天都要去教会祷告，
每天都去，
对，我现在每天都去，
哇，
就是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我每天这么去，有时候对吧？我有时候会不想去，
有时候很怀疑，特别是
因为我不想，我
很冷的那个天气，
我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真的，我这个时间我干别的不好吗？我看一个小时我自己的专业书不好吗？我做一下我写下我的论文不好吗？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那你怎么说服你自己去？
但是我一直在想，就是神让我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有自己的那个安排在里面，就是他圣经里面是有话语的，就是说几乎你几乎不信我你也当为我做的事情信我。我已经走一年多都过来了，我还是就是想，就是我试试看，就是要跨越这个。对，哪怕就是对那个一个影子，就像阿斯兰那个露西看到那个影子，我只要看到那个一点影子，我要试着去相信。对，这起码经历有怀疑的时候就先坐再说，对不对？反正就先起来穿衣服先出门再说。我包括今天早上那个朋友的那个婚礼，我都不太想去，说实话。
为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了。我觉得啊，今天是结婚礼拜。<笑>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个人跟我也不是很熟，对，他就是跟我一个小组里面的一个，就是有过那么半年之间的一个交集而已。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在里面，我还是先要去做试试，先相信，我试着先去做一下。即便我今天可能啊有这个录制，有这个录音，起码对，我要去看一下，还蛮意义蛮特殊的。
所以有一年了。 所以有一年了，一年，对，没天去，对，有一年了，就有的时候就中断一下，就特别特别忙的时候。但是我最近就是一直坚持去，对，这是很厉害，厉害，厉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
非常有意义啊，因为你每一天去，你就在那里跟上帝相会啊。
是，
你就是见上帝，你是去跟上帝约会，你知道吗？
我也是这么告诉我自己的。
对，
哦，
所以你不去，他就在那里等你，
很多的话语也是在告诉我，我不去，这不去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一些，对我一些就是遗憾的东西在里面。哦，这形容好棒啊！如果不去会有遗憾。嗯，对，但是你看，像如果一般信偶像的，他说我不去，我会有厄运，有没有？对，那形容的真的太好了。对，是遗憾。嗯，对，很棒的一个弟兄。对
就是我想到昨天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了一个故事，就是其实你就知道，就是中国就是会很多事情都会隐藏掉嘛，然后关于这种信仰的部分也会隐藏掉。我第一次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关于神的故事。
嗯，然后我就很想分享一下，跟诺曼弟兄的那种故事很像，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生长在英国的一个孩子，然后他在英国的南部的一个小镇上面，就非常偏僻的一个小镇，然后就是那边也是一直在阴雨，然后没有太阳，然后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他每天就从12岁开始，每天都会自己一个人去坐火车。 到英国北部的一个非常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做天堂岛，就是那个 Iceland of Sky
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坐在那边的一个悬崖上面，然后就是他觉得在那个时间他和上帝是同在的，所以去那儿祷告。对，然后他就是每一天都会去，然后而且他那个岛上非常的荒凉嘛，然后那个岛上去到那个悬崖的只有一个巴士，然后那个巴士要等很长时间，不会等很长时间，就是因为那个巴士上面只有他一个人，就是对，就是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然后每一次他去那个巴士的时候也是只有他一个乘客，然后后来他得抑郁症了。
然后就是这大家都觉得说啊，这样一个故事，那接下来他肯定和神一起都很好很好，然后但是没有他上大学的时候得抑郁症了，
完全没有意想到的结果。
对，然后因为神对于精神领域不是就是很就是会治愈嘛，然后就是没有想到他会得抑郁症，然后他得了抑郁症之后，但他的家庭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嘛，然后他跟他爸爸说他觉得上帝放弃了他，然后他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后他爸爸就说，那如果你觉得你的上帝抛弃了你，那你要当面跟他讲清楚，就跟他说，那你要做离别的话，你也要继续去那个岛上跟上帝正面的去离别。然后那个他的父亲又跟他说，那因为这趟车每次都只有他一个乘客嘛，然后那个他爸爸就跟他说，那如果那趟车上每多一个乘客，你就再多活一年。 然后他就答应了，因为他这么多年从十二岁一直到上大学，然后到他得抑郁症，就每一次都是他只有他一个人。然后那一次他是在他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他就是再一次坐上那趟车，然后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他在等那趟车的时候等了很久。 然后那一次他是在他十五二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他就是再一次坐上那趟车，然后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他在等那趟车的时候等了很久，然后那趟车上那个车本来就很小，那个车只能坐三十个人，然后那天来的时候那趟车坐整整五十个人。哇，然后那个车上面有吃香蕉的大妈，然后有大家在欢乐聊天的朋友，然后有自拍的情侣，然后有很多很多人，然后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他这个这件事情发生在2018年，在2018年7月份的时候，为什么会突然间那辆车上有那么多人呢？是因为有一个中国旅行团，客车，然后在天堂岛抛锚了。
然后他们旗下就是非常有名的TTKK的那个旅行团，然后就在那一天，在那个时候在天堂岛的那个地方抛锚了，而且上帝的做工，他们检修了很多次那个大巴车，从来都没有问题，然后就那一次抛锚了，然后他的导游在报警了之后，就当地的警方让他们去那个大巴车坐，然后他们就是整个旅行团的人就是 坐那个大巴车上，那个大巴车只能坐三十人，但他们整个旅行团50多人，就全塞上去，全在那个大巴车上面。然后他就是，然后这个人他不是得抑郁症嘛，然后他觉得他遇到了神迹，然后他在那个大巴车上面跟那50多个人去讲了他的事情。
哇。
然后写这个故事的人是那50人中的一个。
哇哇哇！
如果我是那50人当中其中一人，我也会觉得太神奇。
是的，很感人的故事。对，真的很感人。然后就是，而且很神奇的是，我竟然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
今天，这是最神奇的。
对，前两天。
大家
有机会搜寻一下这个故事，我可以发给大家。
发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 分享的蛮精彩的，
对，分享的蛮嗨的，是吧？所以我们最后想问大家，
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吗？不要说的太长，简单的分享一下。看完这本书或者是看完这个电影之后的感觉是感受是如何？可以总结起来吗？可以请 Normandy 兄先分享一下吗？行吧，我是看了电影。
对，其实我要是没看过圣经的话，
对，
真的我可能就是很难接受这个电影。真的真的，说实话，
很难接受这个电影。为什么？
因为就从电影情节上来说，就是给我直观的感受就是挺简单的。因为我平时也喜欢看电影，对，我是个电影狂魔，所以有的时候看电影好适合你。对，但是我又觉得 这个电影当中的很多的细节，请打动我的。这里面联系了很多就是圣经当中的各个人物，尽管他们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作者最厉害的之处就是，尽管他们的故事写作方式不同，但是总是能够让你联想到圣经当中的某种东西。这很像我，就是感觉像 QT 的感觉，灵修的感觉，这是让我很打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 如果结束的话，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的看一下这本书。我看这序言的时候，我感觉他写的非常精彩，就很有那种文学的气息。谢谢。
这本书很厚的，你要知道，分成七本读，一千多页，一千九百多页。好，那我们请Emma来分享一下嘛。就是我们连续做了三期的这个纳尼亚，然后也是，就是我最开始知道纳尼亚是在小的时候嘛，那个时候没有信主，然后就是完全当做一个童话故事来看的，然后就觉得那个时候。 觉得很有意思，很有魔法气息，然后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关于神啊，包括救赎啊这个部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很生气，就是觉得阿斯兰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就是背叛的人然后要去死，然后他当时就是小的时候就觉得没有必要嘛，你是一个领袖，你去带领更多的人去打仗，把这个战役打胜了不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白白的死去，然后那个时候就不能理解。然后当我知道圣经之后，当我认识神之后，我就是觉得很感动，就是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就是他的孩子，然后无论你是背叛也好，无论是怎么样也好，只要你去悔改，然后他都不会去放弃你，就是。
爱的蒙就是我，是吗？就是我们，对，自己。好，那我们请Lacer来分享一下吧。我想起书中描述阿斯兰他的声音的时候是给人一种平静的力量，喜悦的力量，然后但是当那个安德鲁就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是害怕的感觉，
很恐惧。
对对对，我就会想到说其实上帝的声音，
耶稣基督的这样的话语也是给我们就是带来一种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一种喜悦和平安，但是可能对于不相信的人来说就是很悦耳的话，但是我们要相信这是我们的真理，这是我们值得去相信的话。
挺好的。那我们最后请马卡里奥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好的，那作为一个像童话故事一样的书， 其实童话有两种嘛，有一种就是非常纯粹的，就是童话，就大家都很开心的那种感觉，每个人都很快乐，就是这样的这种故事。那这个显然是非常有深刻内涵的一本书，那让我最觉得非常神奇一点就是说，就像之前讲过的，小孩大人就是非信者信者，他读出来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领悟。当你用不同的视角去看的时候， 可能小孩看到就是一个魔法世界，那可能就是陈述的基督徒看到的是更多的关于圣经的真理。那让我比较能够就是有感动的，就是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动物植物也好，或者是小孩子也好，他们不是非常单纯的就是说善或者恶，每个人自己都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性格在里面。那其实能更让我们能够去联系到自己，因为如果是非常怎么说，我们讲脸谱化的这种角色的话，是很难让读者有这种联系感，因为他们会觉得非常脱离现实，那正是这样的一种复杂的性格，也就是即使小孩也会有这样利益或者是有些矛盾，让我们觉得更加的真实，更加的有感触。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说的太好了。对，那我们的安妮呢？安妮有什么感受呢？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啊，但最后我想其实希斯路易斯他在里面他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一直不断在书里面跟读者们对话，我觉得那个就像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上帝在跟我们对话一样。对啊，所以我想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的话，先读一遍圣经再读纳尼亚。
对对对，看看电影也行。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文学作品就是你去看文学，因为你有想象的空间，可是电影里面它就已经呈现出来了，那电影里面呈现的就像我们刚刚在讲，我想象的这个文字的画面跟你想象可能是完全不一样。对对啊，所以从书里面我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因为这本书细节有很多细节，那个也很厚嘛，写得很丰富，很细的，可是电影是有时间的限制，所以 好多部分是没有呈现出来，
没错，
所以有点可惜。
其实我很想要读看原文，
因为翻译之后可能有意思在里面，对对对对，意思在里面。我读的是韩文版嘛，本来第一次看的是韩文版，然后我后来昨天读了中文版，也很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英文版是原文嘛，所以如果能读英文版的话应该很不一样，很想找时间挑战一下。对对对，
好的，有点可惜，有点舍不得结束今天的节目，可是应该后来还有机会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道别吧，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道别了，谢谢，再见。
你谢斯路易斯的作品中经常会探讨关于哲学、心理学和道德的种种问题，这也是所有人存在的，所有人类存在的核心问题。对啊，譬如说是否真的有神啊，又或者是如果有神的话，那是不是只有一位呢？那既然有神的话，为什么邪恶还可以在这个世界
畅行，很多人问，对，那为什么还有饥荒啊，为什么有战争，为什么人口有过剩，为什么会有死亡，为什么有灾难，为什么这些是不断的发生，那相信神真的就可以让人觉得心满意足吗？那信心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痛苦吗？是的，是的，但是问题确实都是当我们开始去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时，会开始思考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开始去
思考这一些问题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真的要开始认识上帝，认识耶稣的时候了，
就是这个时候了。
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再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白嘉琪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心里的小孩，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去爱，世界不